感谢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弟兄姊妹再一次回到神的家里面去敬拜我们的主。让我们在听神话语以前再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你是永恒的上帝，你是万物的主宰，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主啊，就在今天的早上，我们从心灵诚实所发出的敬拜，愿你悦纳我们，让我们的心灵因为有你的同在，就有力量，有恩典，有你充满的这个怜悯在我们的心中。主啊，当我们把你的话打开，求你的圣灵把你的话语解开，让你的话在我们的心里产生可以改变我们生命，能够跟上我们的主的力量。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常常听到人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有时不容易，在一些困扰的事情当中要退一步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我们虽然是基督徒，已经在信仰的路上不断的奔跑，但是我们也常常有一些欲望，甚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文化的产物，还有甚至是我们心里所爱的一些东西，还影响我们不能够以我们的上帝为我们的人生至宝，以致我们在生活的当中还是觉得缺乏什么一样的，都没有因为拥有上帝，上帝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已经成为他的儿女而感到满足跟喜乐。不知不觉之中，我们很容易就掉进拜偶像的情况。今天我就以这个主耶和华跟以色列民长的时节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要避免拜偶像。刚才我们念的出埃及记第20章，就是记载耶和华上帝已经带领以色列民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我们熟圣经的弟兄姊妹会知道，当上帝还没有把他的子民从埃及拿出来以前，他们是活在怎么样的境况当中啊？他们是在做奴隶，非常的辛苦。然后这个埃及的王帝称为法鲁王，还是压迫他们，甚至要他们的民族从埃及地里面除掉。所以他们在极度的痛苦悲哀当中，圣经就记载他们向上帝祷告。然后他们在这样子的状态当中，耶和华上帝就把他们拯救过来，然后透过他的仆人带领他们离开埃及。我们还记得当上帝带他们进到红海的 海岸边，后面有追兵，前面大海的时间，耶和华上帝透过他的仆人行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迹，让红海的水分开，让以色列民国也过去。然后当埃及的军队寄过去的时间，这个海水就回流，然后就把这个敌人完全的毁灭。所以对于这一代的以色列民来讲，他们是亲眼看见耶和华上帝怎么样带领他们从那么困苦的状态当中，用他的大能把他们拯救过来。所以当20章第1、第2节，耶和华上帝跟他们讲，跟他们说话的时间，我们就看见神对于这一般的以色列民是何等的宝贵。我们就从整个时间里面讲的 几段经文看一看，到底耶和华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在第20章的第1节，圣经说，上帝吩咐这一切的话说，上帝讲话，上帝把他的心意用人可以听得见的声音，用人可以理解的语言来表达出来。在这儿我们就知道上帝是启示的上帝，他不单只是创造万物的主，而且他是把他自己 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把他自己的心意向人启示的哪一位神。然后第二节，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上帝，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当以色列民看到这一句的时间，他们会知道耶和华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他能够做远远超过人可以想象的事情。刚才我都讲过，当他们在红海当中，耶和华上帝就是把红海的水分开，显出他的大能，然后把他们整个民族超过100万人拯救过来。上帝是全能的上帝。当我们今天想到我们所敬拜的这一位主的能力的时间，我们会不会因为我们心里所遭遇的一些困扰，我们对上帝的能力有怀疑？其实在这儿我们看见上帝是哪一位充满能力的上帝，全能的神，永在的父。然后上帝也跟这些以色列民讲，他是将他们从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对于他们来讲，这个就是上帝是他们的救赎的上帝。本来这个埃及王要把他们整个民族的毁灭，但是上帝把他们拯救过来。上帝不单只把他们整个肉身从这个为奴的状态拯救出来，而且上帝也把他们的灵魂可以进到永恒的天家里面去，带来永恒的救恩。上帝是拯救的上帝。对我们大部分坐在这儿的弟兄姊妹跟朋友来讲，我们知道我们灵魂得到拯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而且是上帝透过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得到拯救，从罪当中得到释放，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进到光明，从撒旦的权下离开这个撒旦的权，能够进到光明的国度当中。所以当时我们说上帝是拯救的上帝的时间，我们也深深体会，待会牧师会带领我们守圣餐，圣餐就是我们纪念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也纪念我们与耶稣基督用耶稣的血所立的新约。这个表明什么？表明我们都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面有份。上帝是拯救的上帝。而且当圣经常常讲到耶和华上帝的时间，他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叫亚威，这个名字常常跟约连在一起，就代表什么？就是代表上帝是与我们立约的那一位。上帝说当我们遵守他的教训，他就会赐福给我们。但是当上帝看见他的这些子民离开他所讲的话，上帝的刑罚就临到他们，让他们在受苦当中回头，知道他们所依靠的唯有耶和华上帝才是真实宝贵的那一位。我们也深深领受到从耶稣基督来的约，我们的上帝跟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单只是创造主跟造物主的一个关系，而且他与我们立约，让我们在他的这个宝贵的恩典的约当中永远的享受他同在的恩典。我们在往下去看的时间，我们发现上帝也说他是祭邪的神，只有他才是上帝，只有他才是真正的神。所以当上帝从他的话语里面启示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的时间，我们就知道原来在以色列民的当中，他们只有一位神，这一位神就是带领他们拯救他们全能的上帝。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透过人把福音传给我们以后，我们认识只有一位上帝，也只有一位主，就是我们所敬拜的父神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进到这个西乃山，在这里的时间，上帝就把他的十诫 告诉这些子民，让他们知道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位上帝，他们可以怎么去来敬拜他，用什么态度来侍奉他，也在他们整个新成立的社会当中，他们要怎么去来过他们每一天的日子。倘若没有实践的话，没有往后摩西所分享的神的话语让他们知道这个律法的话，这超过100万的人，他们在旷野的地方就进到一个没有征服的状态，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危险。所以上帝出于他的爱跟怜悯，把他的心意向这些以色列民来分享。今天我们主要看的就是这十诫当中的第一诫。我们打开圣经再看出埃及记第20章第3节，我们一起来再念一次，预备起。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上帝。除了耶和华上帝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然后呢，倘若他们有其他的神，从圣经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些神就是他们的偶像。对于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讲，其他的神这个概念完全不陌生。当他们在埃及生活的时间，他们知道埃及人所拜的就是太阳神，所以他们就非常的了解在耶和华上帝以外有其他民族拜其他的神。然后当他们要进去迦南地的时间，他们也非常的清楚迦南地的人拜的是巴利，这个是称为生产之神，就是拜这个神以后就让人可以生产很多的儿女。所以他们就在这样子敬拜的行程的当中就犯很多奸淫，很多淫乱的事情。然后他们也了解在迦南地里面有另外一个神，就是其他民族拜的，就是叫摩洛。这个神是当人要拜他的时间要把他们的孩子烧掉来献给神的。所以在他们周围有很多的偶像，很多的神来影响他们尊心敬拜耶和华上帝。然后耶和华上帝就跟他们讲非常重要的第一诫，就说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另外的神。当我们想到偶像这个概念的时间我们翻开英文的字典里面就讲到是一些人非常欣赏崇拜，在心中非常喜悦的一些人还物，就称为偶像。我们从国内，从台湾，从香港，甚至在整个华人的群体过来的人，我们常常在我们以前生活的环境当中有很多庙宇，这些庙宇里面我们常常也看见有很多放在哪边很大很可怕的一些像放在哪些地方。甚至于我们还没信耶稣以前，我们的家里可能也有放一些放在这个台上的一些偶像的像放在哪边，然后我们的爸爸妈妈甚至我们年纪小的时间都曾经拜过。所以我们对偶像的概念一路以来都认为是放在庙宇里面的这些才是偶像，放在祭坛上面的才是偶像。但是有一个人讲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今天人的偶像多于在心里，小于在台上了。意思说原来我们现在很多人已经没有以前一样的拜放在台上的这些像，但是我们心里却常常为自己做好多的偶像。我们请做 AV 的弟兄可以把这个投影片的第一页可以放出来。马丁路德他曾经在他论善功的这本书里面提到，他说如果某人在基督以外的任何的东西从这个东西当中来寻求接纳， 喜乐、意义、身份、希望、安全感、安全感，哪些东西就是他的上帝。这些东西就是这个人存心崇拜和服侍的服侍的对象。我们可以其实问自己一个问题：到底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答案。我对这个人心里觉得最重要的东西，可以下一个结论是这样子：就是在你人生当中，你可以为他放弃所有其他的东西，但是不能用任何其他的东西把它取代的，这个就是在你的心里最重要的东西。到底这些东西是什么呢？在纽约救世主这个主任牧师提摩太凯勒 Tim Keller 曾经这样讲过，他说偶像的崇拜永远在几个状态当中反映出来。第一个就是它会让你很容易产生过度的焦虑，很容易产生过度的愤怒，也很容易产生过度的沮丧。所以当我们的人生当中，倘若有一些东西我们觉得是非常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取代的，这个就是我们内心的神。倘若这个神不是我们所敬拜的耶和华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的话，这个就是我们的偶像。所以 Tim Keller 他在他自己怎么去分别出偶像的一个过程的，就问七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我现在就把这七个问题来跟大家分享，然后让我们看一看，到底虽然我们还没有拜一些放在台上庙宇里面的这些神像，但是我们在内心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人生觉得非常重要，重要到一个地步比上帝更重要呢？那就让我们看一看这七条问题，然后就让圣灵也在这个时间在你的心里让你去看一看，是不是在你的生命当中还有一些东西原来已经成为你的偶像。第一，提摩太可乐问的问题就是说，到底你最害怕的是什么？你最焦虑的是什么？可能有弟兄姊妹可以跟我们说，我已经敬拜耶稣、敬拜耶和华上帝有几十年的时间，我心里没有什么可怕的。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怕癌症吗？年轻的、年纪大的，你怕癌症吗？你可能一想到这个你就非常的焦虑，身体有一点点的毛病你就最怕变成是癌，所以你内心就充满恐惧焦虑，你很怕失去你的健康，你觉得你身体的健康比一切的更重要。我们知道身体的健康很重要，我们知道癌症带来的痛苦也是非常的可怕，但是倘若这个癌跟我们的健康就变成是我们人生最重要保持、最重要不能失去的一些最重要的东西的话，大概你就值得去想一想，到底要你得到健康这个这样子的概念会不会成为你心里的偶像？你为得到健康，什么都不计较，要让你身体能够健康。我们知道人生不单只是我们的健康最重要，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很多神使用的仆人，他们跟我们看见原来他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里， 所以他们的健康倘若是在主的手里，遭遇什么的情况，他们也可以坦然面对他们的人生。我们记得约伯，当他受苦的时间，圣经说他还存敬畏的心来面对上帝给他的试炼，而后来上帝称赞他是上帝的仆人，是地上上帝的其中一个义人。第二个问题，提摩太可乐他说，有什么东西倘若我们失去他的，会让我们感觉生活的欲望都没有了，我们继续生活的动机都没有了。在你跟我的生命当中，会不会有一些东西，当我们没有他的时间，我们就没有兴趣再过我们的日子？可能是你家里的一层楼，可能是你很疼爱的儿子女儿，可能是你的孙儿孙女，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是什么，倘若你一失去他的话，你人生就没有乐趣可以再活下去。大概你就需要反省，我也需要反省，这个是不是就是我心里的偶像。第三，当环境出现问题的时间，我依靠什么来安慰我自己？就是说，当我们人生遭遇突然间有来的风波，举个例子，明天老板跟你说你现在不用上班了，当你说你失去这个职业的时间，你拿什么来安慰你自己？可能你第一个拿来安慰你自己的是说，哎，在美国我们没有工作，我们还有什么啊？这个安全网，这个政府可以给我们有这个失去工作的一些每个月的收入。你第一个想法可能是想到这样子，第二个想法你可能会想到，哎，我失去这个工作，我在银行还足够我活十年八年的，所以我不用担心。当你这样一想的时间，你就留意你来安慰自己的东西是你银行里面的钱，还有就是政府可以救济你的一切的东西，这些有可能就是你今天所面对的这个偶像。有弟兄姊妹可能就说，哎呀，我身体有病了，所以面对这样子病的时间，拿来安慰我的就是，还好我有医疗的保险。这个医疗的保险就是当你有病面对困难的时间，给你得到安慰的一个内容。有可能这个就是你今天生活在地上所面对的时间的偶像。第四，到底我经常在想的是什么东西？还是当我心情感觉自由轻松的时间，我头里面想最多的到底是什么？到底什么的意念常常的占据我的内心？每一个弟兄姊妹，我相信你平常想的东西都不一样，但是你值得去回想，就是你在每一天生活当中想最多的到底是什么。我知道有一些人不一定是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他们每天所想的都是钱，所以起来的时间就想办法去赚钱。以前我认识有一个人，他起来就是走到电脑面前看股票市场变动怎么样，所以他整个生活就在这个电脑面前，每一个时刻都在看这个市场变动，然后他就进买哪一个股票赚多少钱。结果他一天睡觉的时间很短。不晓得你在每一天起来的时间想到的是什么，什么东西让你想到的时间是让你会感觉满足的？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在每天想的就是，今天我起来要做什么的饭来让我的家人享受。有一些可能在想，每天一起来就想，到底我今天可以怎么去让我感觉快乐， 所以我要准备做什么东西让我心灵能够感觉满意。年轻的弟兄姊妹一醒来到他睡觉的时间拿出来看的是什么啊？智能电话，然后就是保持跟他认识的人讲话沟通。他在想的就是人家怎么去回应他的问题，回应他所写的，然后他又怎么去回应。倘若我们常常是这样想这些东西的话，非常有可能这些已经是我们心中的偶像。第五个问题就是什么样的祷告倘若上帝没有垂听，让你会有转离上帝的想法。你说哎呀，那儿会有这样子的祷告。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求神怜悯我们，我们不知道的。我认识有一个我记得我听过一个见证，就是有一个弟兄，他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好的服侍，但是他们的孩子病了，上帝没有立刻垂听他们的祷告，他们结果因为要救他们的孩子的缘故，就跑到另外的宗教的庙宇里面拜另外的偶像，求哪个偶像来帮他的孩子，让他的病可以得到拯救。结果他们就因为这样子离开上帝的恩典，离开上帝的福音。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我们祷告的时间有什么上帝没垂听的祷告，会让我们会怀疑上帝，会对上帝会有一个转离的感觉。倘若有的话，大概你这个祷告的内容有可能就是你的偶像。还有第六点，就是有什么的感觉让我感觉自己是有价值的，有什么东西是让我感觉非常的骄傲，我想起的时间我心里就非常的开心。这个不一定是我们拥有的物质的东西，这个有可能也包括我们自己的成功，包括我们自己的成就，甚至可能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看重的，就是人家怎么去看我们，我们的面子，甚至在人的面前当中我们表现出我们是非常有钱，让人不要轻看我们。倘若我们是因为这些东西让我们感觉自己有价值的话，让我们感觉骄傲的话，大概这些东西非常有可能已经是我们心里的偶像。第七个问题就是，到底在生活当中我们真正希望得到的是什么，是什么的东西让我们感觉是快乐，我们非常渴望得到的。倘若这些要得到的东西是上帝以外的东西，甚至包括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跟祝福，这些有可能也成为我们的偶像。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真正向我们的内心问这七个问题的时间，我们不难发现，原来敬拜耶和华上帝，真的只有让上帝成为我们的上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非常推崇自由的一个地方，所以在1775年，曾经有一个苏格兰裔的美国人讲过一句话，他说倘若失去自由，那么就不如死去了。所以美国人就非常看重自由，所以得到自由就是他们内心里面最深的渴望。所以当我们看见每一次他们的道德进到一个塞下去的另外一层的时间，他们都用的理由就是说我们需要有自由，所以得到自由就成为好多美国人内心的偶像。他们觉得得到自由就是他们应该得的，所以他们就要过一个生活不能受任何东西的约束，结果带来好多很可怕的事情。我们还记得大概一两个月前，在南部一个白人进到教堂，把里面祷告的一些弟兄姊妹杀掉。 他是用他的自由，结果做非常可怕的事情。甚至在我们每天的新闻当中，不管是在美国、在中国、在亚洲、在全世界，都有好多这样子的例子给我们看见，人滥用他的自由，带来整个社会很多的混乱，很多的危险，很多人受到伤害。所以当我们以为一些普世的价值肯定是对的时间，让我们也从上帝的启示里面再看一看，到底这些东西是不是在里面还是包含偶像的影响。我们在生活当中会不会以我们拥有的一些好的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而不敬拜上帝呢？不管是我们的家庭、个人的成就、工作的职业、爱情、才能、富裕、健康、儿女、学业，帮助我们的孩子进到名校，甚至我们儿女婚姻的幸福，我们生活能够安宁，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保险的系统等等。倘若这些东西本来是美好的，我不是说我们要拒绝这些东西，这些美好的东西倘若它取代上帝成为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的话，我们的人生从这些东西才得到我们真正永恒的满足跟快乐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美好的东西原来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求主怜悯我们，在今天我们纪念主为我们死在十字架的日子当中，重新的会思想，让我们真正的看见，原来神的恩典在基督耶稣里给我们的已经足够了。这些外在的东西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不要以神的恩典来取代上帝自己。我们人真的很容易犯这样子的错误，以致影响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所以十诫当中第一诫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离开偶像，真的以耶和华上帝作为我们的神。这个我们就发现，其实好多称为偶像的东西，就好像刚才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美好的东西，很多我们以为他们是可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的东西，其实真的，除了上帝以外的一切东西，他们都是假的救主，他不能帮助我们。我最近有一次看到一个报道，就是在前苏联解体的时间，他们当中有一对夫妻在苏联的地方生活，他们储存很多钱放在银行当中，他们就认为他们储这些钱的话就足够他们退休了。结果大时代改变，苏联解体，他们的钱就贬值到这个地步，他们银行所有储来的钱只能够买几天的面包。弟兄姊妹，我们都觉得他们以前可以靠这些可以过他们退休的生活，结果他们所拥有的突然间只能够他们买几天的面包。我们今天有可能还以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定给我们有安全、有保障，弟兄姊妹，这些都是假象，偶像只是假的救主。让我们真正把我们安全感、把我们的内心最尊崇的、内心最单纯的这个敬拜的心放在神的当中。我们看这个十诫的时间，我们发现原来第一诫是在十诫当中是非常重要。马丁路德在他的研究里面下这个结论，他说原来其他九个诫人犯的话，他们必先犯第一诫，就是他们首先在内心当中已经不以耶和华上帝作为他们的神， 然后他们就会犯到其他的罪。举个例子，当他们为自己雕刻偶像来敬拜的时间，他们就已经拒绝耶和华上帝成为他们的上帝，才会做一些像来拜。当他们贪恋其他人的房屋、妻子啊，还有牛羊等等的时间，就是说他们在内心里面已经以哪些东西取代上帝成为他们的神，他们觉得他们拿这些东西比得到上帝更宝贵，所以他们就首先犯这个第一戒，才犯第十戒。所以弟兄姊妹，原来让我们的心真的单纯的以上帝为我们的神，单单侍奉敬拜他，是何等的重要，是建立我们整个信仰生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求神今天透过他的灵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知道在我们内心里面还有什么东西是成为我们的偶像，以致我们要脱离，让我们能够更近前的侍奉我们的神。你可能会问我一个问题，到底能不能追求地上的成功，也同时以上帝为我们的神？当然这个是千乎心态的问题。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两个人物，让大家看见他们怎么去在人生当中拿到一个好的平衡。第一个就是上一个世纪1924年在巴黎奥运会里面，因为信仰守安息日而不去拿100米这个奥运会的金牌的这个选手这个英国的李达尔弟兄，他很喜欢跑步，但是当他用上帝来跟他的跑步，而且是最高的名誉来比较的时间，他情愿爱上帝，所以他就放弃拿这个100米的金牌，甚至于受到整个国家里面好多人的歧视，好多人对他的一些不应该有的批评，但是他愿意为上帝的缘故不拿金牌。还有我最近有机会看到一个很有名的人的见证，大家可能也认识林书豪弟兄。当他讲他的见证的时间，他说他自己很爱篮球，但是他更爱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不是我们把神给我们好的东西放弃，而是让我们能够把上帝放在应有的位置，而不以上帝以外的东西取代上帝在我们心里的地位。主耶稣跟我们讲，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上帝，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弟兄姊妹，就求神帮助我们，除了上帝以外我们没有别的神，以致我们能够成为真正敬虔跟随上帝的人。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啊，求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把心中一切的偶像都给你烧掉，以致我们从心里单单的敬拜你。愿你成为我们心中的王，心中的主，一生跟随你，直到见你的面。我们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